此刻我的嘴角有些酸，你说这是想哭还是笑。
核心就是我们会接纳每个人，每一个坐在吧台的人，他可以是自洽的，也可以是在探索自洽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允许和尊重每一种声音。
无尽的路途，
为什么标准化的餐厅也好，酒馆也好，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好像去了也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它又是另一个反方向的极致的没有表达，因为它需要规范化一些事儿，就是可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来这个店里的客人，但是它就会缺少很多个人味的表达。
爱曾经熟悉的街道，
就我们作为年轻人，所谓九零后已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了哈，我们还是应该去做点建设，然后激励大家这些向上的力量，无论哪怕只是说在一个很小的 moment， 大家能够感受到啊，我在活着，我还能对太阳，对这些很自然的东西被触动，有热泪盈眶，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现在生育率不是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了，朋友们。
对，
我们要力所能及做一些事儿，否则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现在你30岁，你经历过那么多社会的一些事情，然后你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你发现哦，年轻并不是无限可能的。然后这个时候你面临的取舍就是要再次思考你真正想要什么。你是继续打工赚钱呀，还是说你希望真的为自己，为所谓的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点什么。这30岁我觉得如果能想清楚其实还是挺荣幸的，对，总比你到入土前
如果换另一帮人能不能做成跳海，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帮人很就是过往的很多经历，生活经历，然后工作经历也好，我们就一直在坚信我们关注人文主义的那些东西是非常闪光的，我们也在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事儿。
我之前跟小念老师接触，你跟我说你之前是乐课，然后之后才来跳海。
对，
还蛮好奇你们俩都是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跳海，然后来跳海多久，然后什么样的感受？
OK， 那我就先说吧。然后我是糖糖，然后我最开始接触跳海就是朋友圈，因为其实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大家在做创业的事情，其实当时也没有创业的概念，但我就是。其实是一个想做的事儿，然后是我的老板，然后对，就是跳海的创始人二狗，然后对，然后当时因为我是刚从第一家公司走，就在北京的，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刚好疫情，然后我就待在北京待了3个月，就待业了3个月，然后来看到最开始的这个团队在做的事儿，当然就是过往其实也发生过一些连接，就是跳海酒馆。就跳海这个现在目前的品牌，就跟我原来做过一个公路旅行相关的一个项目叫公路面包车是有发生过联系，我觉得大家在做同样的事儿，然后所以就直接 all in 加入过来了。对，到目前为止3年了。对，
以前是不是你刚刚说就是你觉得公路面包车跟跳海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觉得像在哪儿呢？
我觉得我们在非常纯粹且质朴的表达我们认可的价值观，然后去做一些力所能及，做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或者说帮助我们身边朋友的事儿。就是如果非要夸张的说的话，可能说你要说改变世界不可能，我觉得就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也不用看那么长远。就我觉得就是当下，然后去朴素的表达一些我们认可的价值就好了。对，然后去把对这个价值观有共识的朋友们拉在一块儿，然后一块儿去成长也好，然后一块儿在。往前也好，就是去做一个这样简单的事儿。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跳海跟其他酒馆不太一样的一个比较精神内核的东西。对，聂老师呢？
我之前是一个很传统上意义上的职场人，就是我2019年之前到2015年中间4年是在互联网公司，就百度自己，2019年到2022年是在乐客做新消费。 对，这个路径就是很职业很大厂的那种，然后刚好赶上了裁员嘛。对，因为我之前做线上的，因为一些政策相关的问题，就从七月份从悦客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当时就在思考，因为也工作那么多年，但是一直你知道赚钱也没赚到很多钱，开心嘛也不开心，然后就开始思考一些人生方向的东西，然后就想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坚持做一辈子，哪怕不赚钱，然后我觉得也有意思且有价值的。然后这个过程中和朋友聊，就做了一个叫不如寻朋友的，对，然后当时其实主要就是骑车寻访陌生人，然后希望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能够看到更多大家生活中的可能性，然后后面又做诗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酒精过敏，我之前是几乎不去酒馆和夜店这种地方的，对。然后当时我们寻朋友团队里面有个小伙伴，他特别喜欢去酒馆，然后特别喜欢跳海。当时跳海之前发了一篇招聘的，他就说：“哎，这个感觉调性和咱们很像，说要不要去看聊一聊？”然后就给滕师傅投简历了，对。然后就聊聊完之后，发现大家在价值观层面和想追求的事方面也是很一致的。对，然后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就算正式加入跳海。
哎，那我好奇，就这样大的一个职业跨度的话，对你的工作方式上面，你觉得和之前的差异大吗？
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啥差异。
嗯，
就是你都是要达成一个目的，其实中间所谓的大厂方法论的那些是可以复用的，但是从思考方式上有天差地别的变化。因为从大厂也好，新消费也好，它是结果导向、数据导向，然后或者是产品导向。但是对于跳海来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我们在做某个表达、每个内容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它背后能引发大家思考或者带来的价值是什么，还不会说单纯为了流水来做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把这个活动或者问题抛出给大家，大家能够从中真正的去思考感受到什么。对，
所以你们日常的办公场所是在这个店吗？
不是，我们其实就是大家会在家里，然后就是线上的很多同事都是在家里，然后我们会有比如说像昨天会有所谓的集中办公日，但是大家都是随意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因为有的人可能在会上可能就没有办法物理性的移动，然后但是大家会那天见一面，然后聊聊天之类的这种。
大家感觉就是来跳海之后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吗？就自我认知上或者各种方面的？
我的感觉就是你是在生活，工作的同时更多的在生活，然后你不会太为所谓的 OKR KPI 去做一些很为难自己的事情。
对，主要就刚刚他就是聂师傅也说了，就是他在做自己的项目不如寻朋友，就这个在我们在跳海内部是就很多个人行为和个人的表达是被允许的，就是他不会像传统的尤其是大厂的公司，可能大厂公司都管不到你这么多，就是你可能稍微遮遮掩掩一下这个事儿，可能也不会被同事或者领导看到，但是我们是允许这样表达的。从某种程度就从某个方向来讲的话，就可能你有自己的个人项目，对于我们而言反而是给这个同事或者同伴的一个背书，说明他其实有思考的能力。然后以及就刚刚聂师说，我觉得就包括就是您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变化或者成长，我觉得变化可能是它本质上这件事是以人为本的。所谓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其实是价值导向的，它不是效率导向。就像聂师说，我们不以流水为最终的依据，这是就是完全区别于互联网大厂，它可能就是就是数据导向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是想优先价值。因为当你认可一件事的价值的时候，你的效率会拉到巨高，然后且你会很开心。但是当你为了流水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们忽视店面的同事说你今天要卖了多少钱，你这个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流水的 KPI 也好，或者说甚至我们记录定的 OKR， 其实那个东西你会发现，当你尊重这个个体的时候，它永远完成度是超的。所以我们其实最开始也想用这样标准化的方式去管理人，但是最后发现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就是方向，整体的方向是错的，一个就是效率导向，一个就是价值导向。但如果我觉得一个好的企业也好，或者好的品牌、好的公司， 就首先你要尊重你的人，就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就是敬重的一个品牌，就Patagonia。
嗯，
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自洽的，即便它的东西很贵。
嗯。
然后，但是它是真的在做有意义的事儿。
嗯，
对。
然后我想到就是这个播客这个东西，我其实在就是我们公司的就是内部做了就是向上申报的，然后就是填了一个东西，然后后来 HR 给了我一个就反馈说就可以做，但是你就是要在工作之余什么关注就要把工作的事情先做好了，然后你自己才能有这个 side project。 我第一次来跳海的时候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当然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脸皮比较厚人比较自如的人，然后但是我觉得跳海是那种就如果说我有一天就是想一个人喝酒了，然后就是觉得可以来一个地方非常自由的进行社交，不会有任何就是压力的那种社交，我觉得我就会来跳海，因为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而且就是当时坐在吧台上面所有的人大家都是那种很自洽很自如的一个状态，就仿佛跟打酒师进行交流，跟你同桌的就是吧友们进行交流是一个非常自如的事情，觉得这个其实是挺难得的。嗯，
其实我对于这个状态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有时候经常出去旅行嘛，也会去一些当地的店铺，我发现很多时候这种店铺会在两个倾向之间摇摆，它一部分店铺可能是店主本人的个人属性非常高，他可能只做一些熟人的生意，那我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一个生客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点无所适从，你无法融入到一个每个人好像都认识店主的那样一个氛围当中。而反过来另外一些店就是典型的标准化的服务，然后好像大家都是陌生人，就是都是客人。我想了解就是你们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因为前者的话呢虽然说他让一些游客可能无所适从，但对于熟客来说他非常享受这个氛围，就是这个店如同我的家里一样。而后者呢虽然说是一个很标准化的店，但标准化本身也是好的，它能够提供一个最不坏的服务，那你们如何平衡这一点？
对，跳海最开始起源于就是鼓楼那个百米斜街，就是前海那块的一个小胡同里，就是当时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社区店的概念，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自己是一个社群酒馆的概念，因为通常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有的13家店铺都是全国的一线和超一线城市，就是大家在物理上的距离很远，就是唯一能有联系的就是互联网的诞生，然后让我们可能通过线上的一些东西能有一些交集，然后所以我们想把这一部分的温情放在社群里面。对，然后所以我们后来慢慢的可能把所谓的社区酒馆的概念排到了第二，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所谓的老板店，它是极度的个人表达，然后以及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这间酒馆和谁有关系，一定是和这个酒馆物理距离相近的人有关系，而且人一定是会分圈子分群体，当他熟悉了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会默认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对，然后以及所谓标准化的店铺，其实在我看来和理解就是他们为什么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标准化的餐厅也好酒馆也好，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好像去了也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它又是另一个反方向的极致的没有表达，因为它需要规范化一些事儿，就是可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来这个店里的客人，但是它就会缺少很多个人味儿的表达。对，然后我们想做的可能就是所谓中间，就是您刚刚说我们是怎么平衡的，其实我觉得也相对简单吧，就是我们可能在目前在所谓标准化就是更精致的那一块可能也在探索的阶段，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保证，就是我们不会做成极端的老板店的店铺，以及我们一定会就核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会接纳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坐在吧台的人他可以是自洽的，也可以是在探索自洽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允许和尊重每一种声音，就是这是核心的东西，就是当你把这个核心东西传递给每一个店铺的店员，每个店长，每一个负责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能 get 到你在尊重他，我们也在尊重别人，就是对，就是当大家知道那个底层的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认可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一个真的就是普世的大家有共识的价值，就是我们要尊重一个个体。
因为像您刚才谈到这个社群店的时候，就想到就是大概是2018-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个共享的青年公共空间，就最典型就是共享客厅嘛，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这样一个概念。但当时的共享客厅很多的它的雏形还是个人家庭的这个真的客厅，然后呢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一些沙龙活动等等。 但是后来我来到跳海之后，我感觉很像一个共享客厅的这样一个设定，就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如何定义这一点，但对我来说可能很像这样一种概念。因为很多在城市当中，其实这种一线城市里面生活的年轻人，包括很多合租的人，他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客厅。那我参加过一些共享客厅活动，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去一个别人家里的客厅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太自在的，他可能会觉得有些束缚，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很个人化。那可能我跟这个家庭的老板、家庭的主人的话不是特别熟悉的话，我可能不是很想去。但如果一个社区酒馆或者是一个社群酒馆，他给了我一个两者之间的状态，我来这像是我自己家的客厅，但又不是一个真的去别人家的客厅，它可能让我觉得更舒服一点。
就是其实对您说的也对，就是我们对这就是酒馆的定义其实就是自己家的客厅。然后包括您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到一个人的家里，我会觉得就充斥着主人的东西，信息过多，我可能有点不自在。但是可能刚好酒馆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正好能保持边界感的同时，还能就是给到来到这个客厅的客人一定的自由表达的度。就是有时候我在想这件事，就是如果换另一帮人能不能做成跳海，就是我后来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帮人很就是过往的很多经历，生活经历，然后工作经历也好，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坚信我们就是关注人文主义的那些东西是非常闪光的。我们也在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事，包括像聂师傅的不如寻朋友非常浪漫，就是我去到一个陌生朋友的家跟他聊天，我觉得好多事是真的过往的很多生活经历或者在做的事把我们拉到了一块，让我们可能跳海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棋子，但是现在可能变得很大，很多人都能看到它，然后也愿意加入我们。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人有关吧，对，就跟我们自己也有关。对，
我觉得那个客厅前面或许可以加一个前缀，叫做去中心化的客厅。
嗯，
对，因为大家说到客厅里面必然会想到一个对应的东西，客厅是有主人的。
主人，
对，如果你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客厅对话，它是有主人的，无论是从空间环境的氛围还是人，它是有一个 CV 在中间，像主持人一样是掌控全场。在那种环境下，你一定会有主和客的感受。但是对于跳海来说，它的空间营造，它其实店里有很多客人的东西，对，有很多客人的表达，包括这些展什么的，吧台的物件什么的，很多是我来喝酒的朋友们，大家分享自己的 idea 或带来自己的物件在店里面。然后另外跳海的很多活动我们是开源的，就是在跳海有句话叫站在背后，对，那我们是把这个空间把表达开源给大家。然后跳海可能唯一相对是比较那个所谓这个有掌控的，可能就是吧台打酒的基础环节啊，这些我们做好这些基础性的部分，然后把更多的空间交还给大家。这样的话它是有客厅的概念，但是它不会出现谁是主人，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在这个空间里发声做表达，无论是待着沉默也好，还是和大家讲话也好。对，
就那个我就是我觉得就在我一直自己的理解里，去中心其实是适当的去自我。对，如果当你把你的非常强势的自我表达和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抛去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你会非常有攻击性。以及像聂师刚刚说的，说我们就是在运营一个酒馆的时候，其实工作的最下线的东西是可能收杯子，然后给客人介绍酒，然后打酒，然后反而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打酒师群体嘛，就是在北京的话有小1000人，就是这全职的和实习的有1000人，然后去全也不算全职，就是正式的打酒师可能现在有逼近300人，然后核心的有小100，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店铺直接丢给他们，反而是最基础的工作最检验人，就是最基础的事儿，如果一个人都做不好的话，说明这个人首先对他的同伴没有责任心。我觉得可能打酒师在我们的体系或者说我们架构的这个世界里充当了一个筛网的角色，然后我们其实筛了一部分，首先基础就能做好，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基础的劳动量的人，进来以后我们再看到你的表达，然后以及所谓的去中心化，就是我刚刚理解的，我说我一直跟自己解释的就是适度的去抛去自我，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发生冲突，我们的有些 不好的客人，然后在骚扰别人、
嗯、
这种的时候我们要站出来，就是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
嗯、
就是我们是给大家一个给了大家一片草原，然后但是你现在要把所有的草薅光、
嗯、
或者说就对这片土地然后造成破坏，那不可以。对，大概是这样。
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工人自治的合作社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而且
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结构。
是的是的、
嗯、
而且它的那个底层运营逻辑是那个运营者本身要去自我化和个性化、
嗯、
才能让进来社区的人本身在一定限度里面更好的有个性化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一点在北京的话其实还是挺难做到的、
嗯、
在北京的话每个店铺都希望能够去突出自己的文化属性、
嗯、
包括做自己的自媒体，然后去输出一些观念啊观点啊等等的，然后如果说能够去想到收回这些东西，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的愿意很强烈的输出很有攻击性的话，其实还是挺难的事情。
嗯，就是对，就是把表达的窗口留给大家，大家都可以。我们其实也会再做一些表达，但是我们表达可能我觉得现在比较流畅的一点就是不是在消耗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真的关注到社会现实，然后关注到时刻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发生的事件，然后我们可能基于这些事件会做一些及时的表达和输出，然后对，大概是这样。就其实是通过我们的翻译我们去讲一些话，然后引导大家去做什么怎样的事、
嗯
嗯、去疏导大家的情绪，然后让大家到一个健康成长的状态，而不是完全自我消解，就是操班太难上了或者怎样。
这个比班就上到
这儿了，这个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这种事是没有意义的。
嗯，
跳海是一九一八一九年，
哎，其实是
一九年，
对，2019年的8月份，然后那家店算是一个纯探索性的，就是二狗，然后他在后海旁、
嗯、
真的在后海旁边，然后租了一个小地儿、
嗯、
然后后来我也去过那个地方，然后那被一个摄影笔的编辑然后租了当自己家，我当时觉得特眼熟，然后结果发现就是、
哦、
然后就那个店也不大，然后但是因为朋友门口聚集特别多，就被邻居投诉，然后不得不搬店。然后正式品牌开始做品牌的时候，其实是2020年，就是迎着疫情开始，然后就是现在的我们所谓的老店，在百米歇歇九号那家。
对，这太神奇了，因为所有餐饮门店都躲不过疫情3年的，所以你们居然就还开了新的各地的分店，我觉得这是太神奇了，这个事情怎么做到？
就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去年确实很困难，尤其是去年、
嗯、
可能前几年因为传销好掉头嘛、
嗯、
然后那时候店没有那么多，但是去年我们反而迎着疫情，不管是北京也好还是其他城市也好都在开门店，尤其北京可能开了4家这样。然后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逻辑就是首先我有很多同事，然后大家都在失业，就整个社会环境很糟糕很差，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去庇护一些人，给到很多人一些安全的港湾去表达也好去生活也好，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得做这件事，或者说我就是最开始那帮人得做这样的事，就是我们得开荒，我们得去学习，我们不懂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学，然后就是把这样的知识分享给然后其他的同事，我觉得这是才是共同成长，它不是摆烂说啊疫情了我等一等，等到疫情好了我再努力干活，就大家都渴望好的东西，但是有谁在寻找呢？
嗯、
我觉得我们需要当那个寻找的人。尤其去年的时候，我们抛出一个概念，就是游牧，城市游牧。我说年轻人，尤其大城市的年轻人，我们通常是在一个居所到一个居所之间流转。
嗯，
我们的工作从一份工作到一份工作就辞了，或者说就是被辞退也好，然后我们被迫的去就跟着所谓生活绑架着我们去到另一个地方，但其实更希望年轻人去选择那个东西，他就像牧民一样，就赶着我的羊去找水草最好的地方，包括一场音乐会也好，就是现在放歌的人他在分享他认为他在生命里最美好的声音给大家，我觉得我们应该享受当下，去看见好的东西，去追寻美好的东西，而不是被迫的像流离失所一样。然后社会的环境永远不是糟糕的，但是就像我刚说的，这个班不上没有任何意义。
嗯，
对，
嗯，没错，
就是我特别喜欢有个词叫生力，就是源自于鲁迅导师里面那句话，就是遇见荒漠，就青年人所有的是生力，遇见荒漠是可以开辟井泉，遇见山野是可以栽种生灵的。就像刚刚滕师傅说，就是 过去疫情以及未来我们不知道会遭遇成什么样子，大家有情绪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去正视它，但我们不能应该以情绪为借口让自己无止境的陷入进去。就我们作为年轻人，所谓九零后已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了哈，我们还是应该去做点建设，然后激励大家这些向上的力量，无论哪怕只是说在一个很小的 moment， 大家能够感受到啊，我在活着，我还能对太阳，对这些很自然的东西被触动，有热泪盈眶，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嗯，
而且现在生育率不是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了，朋友们，对，我们要力所能及做一些事儿，否则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对，其实我的朋友们这两年会有两个不同的趋势，一个趋势就是他们可能会更偏向于线上，比如说进入元宇宙世界当中去，完全放弃对现实的追求。而另一部分人呢，比如说像我，就是去年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这个五月份不是不让堂食吗？我们去那个亮马河边野餐的那个时候，对，就是从那之后，我身边的很多人开始热衷于走出家门。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也好，或者去一些线下空间也好，就那个时候，因为之前互联网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热潮，大家觉得说你通过互联网，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你可以不需要线下社交，可以去接触一个更大的世界。但是好像疫情之后告诉我们，这个线上的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真实，反而是我们需要走下来去面对面的接触人，去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空间当中，然后呢在这里社交也好，或者说单纯的自己待着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或者是公共客厅的意义也在于这个点上。
嗯，赞同。
嗯，
我觉得这个背后是在于大家经过过去三年之后，然后很多东西破灭了，然后是真正看到作为一个个体人身上他的一些美的东西。这个背后就像前面同事提到，就是人文主义的一些光环是只有在线下才能够发生和产生的。
嗯，
哎，那我其实想了解，就是作为经营者的话，你们去如何看待不同的顾客，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会带有不同的心理需求。
嗯，
那可能有一些会被满足，有一些他们可能不会被满足，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顾客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又希望能够得到什么。所以你们自己平时在就是自己的时候会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呢？
会啊，就是而且尤其像现在可能跳海的品牌然后被很多人知道，然后客群会泛化，我们非常清楚每天接待的客人来到这个所谓客厅的客人，是完全就不同结构的，差异很大巨大。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 peace 一点，就包容，你可以就是先进来探索一下。但是通常人就是会选择自己舒服的地方待着嘛，就像刚刚我们提到一个所谓的老板娘的概念，如果你习惯去一个地方然后接受那个地方的表达的话，我是会常来的。然后所以其实可能在跳海可能80%的客人甚至90%就是他们可能就只来一次或者两次，但是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个板块，然后我们把我们展示给了这一部分人，然后我们也接纳了你，你可以不来第二次，可以不来第三次，但我们只有一个核心的标准，就是不要冒犯别人，像我们一样 peace 的去接纳别人。然后那我觉得那珍贵的10%或者20%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好，因为我们本来也只想不就是做成这样的事，就是寻找同路的人在一块去做表达，去尊重大家的表达，然后把表达放大化，然后去告诉这个世界其实有一部分人是所谓的站在暗面的那一部分人，不是是脱离主流表达以外的人。对，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个根本的东西。
我采访一些其他店铺，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一开始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圈层会喜欢待在这里，后来呢就是经过一个所谓破圈的过程，开始被互联网关注到，开始成为一个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大量的游客呀或者说是网红过来，一方面就是很现实的，他们确实会带来消费，确实会带来你的品牌的传播，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可能会让一些熟客觉得吵闹，然后呢同时像你刚才说的，这些人可能只来一次，他不会这个留下来。但是这些一个矛盾的状况就是你又能突然之间赚到很多钱，有很多人气，但另外一方面你又知道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那如何去判断这一点呢？
我觉得在跳海好像这个还好， 就是所谓熟客觉得哎太闹了，我的环境被打破了，这也是就是从根本上我刚刚说的嘛，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传达给我们自己人，包括我们的打酒师，就我们的熟客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打酒师，然后再加上认可我们这种价值观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来了，所以他就大家会区分的很好的，就是我会永远会在这个客厅里找到一个角落是我舒服的，可能有一个机会我还能去跟陌生人接触，聊一聊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从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可能把它已经就一定是不一样的了。然后就像就我就说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接住那其他的80%的人或者90%的人，那我们就去做标准化店铺了，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对
我觉得套用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可能之前会有些店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那句俗的话叫做无论你走多远不要忘记当时为什么出发，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再举一个不一定很恰当仅代表我个人言论的例子，我觉得有点像交朋友或者谈恋爱。就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当然只能从你的长相衣着穿着来去做一个很表面的判断，比如第一次见同事我觉得他很酷，但如果跟他接触之后发现他的言论和思想跟我是完全相违背的，那我自然之后不会有进一步的深入交流。就大家可能很多人对跳海是来自于社交平台或者朋友介绍，那他第一眼看哎觉得很酷，就像新认识一个人，他如果双方有机会再深入了解的话，那他能看到跳海更多的内容和表达，就像通过人一样啊，我知道他在很多事情上有特别深的思考，那我对这个朋友的好感度那也会加深。所以我觉得就人和店铺和人和人之间的逻辑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别人觉得你是什么不重要，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是什么，你做过你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才会导致你今天在别人眼中展现的样子，所以你未来想呈现出什么样子也取决于你今天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只要我们关注和坚持我们做认为对的事情，我相信就是会无论他是什么途径过来的人，然后只要他有机会更多一点点了解跳海，那讲是志同道合的，我们觉得就是大家都能成为朋友。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个平衡取舍那个东西可能是对有一些店来说或者有一些经营者来说，那个80%-90%的so-called 蓝海市场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就是他很多时候做的选择可能是自主的选择，倒也不一定是平衡之下的选择，
主动去迎接了。
对，主动去迎接了。
对，贴面式服务在我们内部来说的，但其实就包括现在绝对就是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80%-90%人说叫啊网红店，就因为他是从大众的嘴里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信息看到你这个店很热闹，他唯一的判断就是人多就等于网红。 OK， 我接受这个标签，没问题，我们该继续持续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就自己跑步，就是我们有自己呼吸的节奏，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而且我们也一定相信有些东西持续的做积少成多的做它一定是有力量的。
对，网红店这个称呼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从中也能看得出来这互联网的表达是多么的匮乏。
只能说出网红两个定义是吗？
对，就是一家店它很有氛围也好，或者大家很喜欢也好，它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形容，它只能很简短的用网红来形容。
因为像上个时代人们一般知道一家店要么就是这种线下的口口相传，要么就
是
通过一些专业的点评的一些平台，
是
大众点评啊这样的。
对，
但现在
特别丰富的一套评价语系。
对
然后现在互联网就一切都精简化，用符号标签来替代。
而且感觉现在的这种就是像一个高度的视觉化，可能只是几张照片就可以足以吸引一个人过来。
对，
哎，那大家就是在过去三年，因为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过的那三年头嘛，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难忘的瞬间或者故事可以分享的？
你有吗？先我们可以分，也可以分享个人或者个人
的，个
人
的
都
可
以，
啊，
都可以。
我就第一次，
那我建议这个环节我们四个人都分享
都分享一下，可以。
那我先吧。
因
为我是武汉人，所以应该有两个瞬间是特别难忘的。就第一个，因为武汉人的身份，就是当时疫情在武汉嘛，所以那个春节，就当时我在北京也回不去家，然后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和大家 通过各种平台去收集物料，然后联系武汉的朋友亲人，然后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所以那个春节当时我印象特别清楚，我坐在床旁边椅子上，然后这边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然后里面什么内容一句没有听，然后一整晚就叭叭叭各种电脑去联系，然后但是做完之后还是会特别大，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实际性的帮助。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被裁员的时候，人生第一次经历裁员，没有啥经历。对，虽然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有预判，但是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有点像你大学刚毕业，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但是不太一样的是，你那会儿才20多岁，就你这什么都没有，但是真的就年轻，有时间有精力，就感觉有无限的可能。然后现在你30岁，你经历过那么多社会的一些事情，然后你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你发现哦，年轻并不是无限可能的。然后这个时候你面临的取舍就是要再次思考你真正想要什么。你是继续打工赚钱呀，还是说你希望真的为自己为所谓的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点什么。对，然后那个时间是大概经历了一两个月比较痛苦的思考过程。对，但那个痛苦其实也是快乐的，因为你能有一个时间去，其实30岁我觉得如果能想清楚其实还是挺荣幸的。对，总比你到入土前就是要好。是
唐师傅呢？
我觉得这3年过得特别快。如果说让我有什么觉得特别重要或者难忘的瞬间，可能统一集中在去年吧。对，然后去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那怎么说呢，对去年集中的会有几个瞬间，那我就挑一个好了，就是去年12月31号，就是我们在我们最新的那个三里屯店，那也是那家店开业，然后我是觉得其实那家店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开业的，但是就是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这件事一定要完成在那一年，就是去年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给每个店采集了那个音乐节拉的冷焰火，然后邀请了一支胡同里的就是非常跟我们很像的一支摇滚乐队的朋友们去演出。然后当天所有的人就你会觉得有一些可能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可能只是为了跨年，然后可能游荡在街头，但是当天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当就是后来我告诉大家了一句话，我说曾经20年前中国的摇滚乐和中国的民谣音乐都聚集在这一块，但是后来这一块被商业也好，然后被一些所谓的潮流的东西、视觉的东西、媚俗的东西然后被盖过去了。然后但是我说即便现在这个地方还是这样，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实打实的经历过20年前的那个年代，但是我们愿意再回来把非常人文的东西，所真正摇滚乐的东西再带回来。然后当时大家你就会发现大家就是那种欢呼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因为一个大的节日的气氛，然后我们在那个空间里门口还有屋内然后同时都拉了烟火。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表述的，就有些人沉醉在所谓的元宇宙，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他们的，因为这个东西被创造出来它是一种反抗，它是有力量的声音，不是我顺从的东西。对，我觉得可能最就如果要总结的话，那我觉得去年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天结束，对，很多事儿都结束，对，还有很多关键的瞬间就是也提不了。对，
挺棒
的。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被情绪炸弹到的一个瞬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上海人，但我其实没怎么在上海待过，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但我就是感觉成年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漂泊在要不就是其他城市啊其他地方啊什么的，所以我一直就没有非常强烈的对上海的归属感。然后直到就是去年上海那一波之后，然后后来我就是11的时候其实回了一趟上海，然后当时就是会站在那个外白图桥上面，就是不由自主的流泪，然后会看到说哦，这个街道，这个桥上面又重新恢复了生机，然后又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来往， 然后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城市可能真的是有深沉的热爱，只是很早之前没有发现。但是你过了一个月之后就会发现这整个事情非常的讽刺嘛。但是我觉得那个瞬间给我那个情感触动是挺大的。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去年五月份那个亮马河边的野餐，因为北京它没有什么这种夜市啊大排档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平时晚上出去散步就是干走，或者去你只能去某个店里面吃喝聚会这样的。但那个时候就是在野餐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好像重新认识了这个地方，包括后来这个因为人太多了，他把这个店就关掉了，然后我们就自己带这个充电台灯去这个河边这个继续野餐，包括后来一直往里面走，走到这个蓝港里面去找这个更合适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可能在各个群里面去分享北京还有哪些地方更适合这个路边野餐。就那个时候好像在北京待了很多年，然后重新去认识一个城市，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能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对，不会问。
对，那条时间线上我们同在，我们在安定门的
后面。嗯嗯，哎，其实我知道那个就腾师傅有个别称叫“酒馆男妈妈”，是吧？这个是怎么？这个是怎么来的？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原来就是做之前那个，就是我还在大学的时候跟我做的公共面包车那个，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的性格是不一致的，就是这是跟人是有差异性有原因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就不善于去洞察到别人的情感和一些细碎的东西。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会生气，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生气，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对很多事就不闻不问。然后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要出发了，收帐篷，然后要整理物资，或者我们要加油，然后要统计大家要 A 的路费，这种事就是我们那个东西就是都是不收钱的，包括插件的办活动也是不收钱的，有免费。然后就是 A 大家油费这种细碎的事都是我来做。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好像有人在照看着他们，就去帮他们处理一些生活的琐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其实有在叫，因为那时候都叫我就腾腾，或者直接就叫腾，然后就说我像妈一样。对，然后结果后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个人的一些特质或者属性，就包括在工作场合的话，尤其是非常同路的同事，我不是那种就是我要你做什么，而是我会说如果你不会我会教你，或者说甚至有你做不了，或者说你做起来有难度的时候，我会直接帮他做掉，但是我会回头告诉他这件事可以这样做。对，我觉得那种命令式的或者说强迫式的东西就是在逼一个人去完成一个效率事件，这还是我认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价值。然后即便你需要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给他同步的是这件事的价值在哪。就是他如果不接受，那 OK 我就换人或者我自己做。对对对，我希望大家去做擅长的事儿，然后这样才是真的足够尊重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我可能多做了一点点这种东西，就区别于就是正常人可能觉得哎，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不需要关照你的情绪，我不需要付出我的情感价值去支持你或者帮助你。我觉得多数人是这样的。对，然后但是我自己不认可这个东西。
酷。哎，我听哦，我知道你是否条件过敏，不合，但是腾师傅有自己最喜欢，或者那师傅也可以，就是最喜欢的跳海的一杯酒嘛。
嘎嘎鸭屎香。
但是跳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酒是买手店，我们有小1000款酒，就是我们每款酒就每个店每天都在换酒，所以你第二天来可能，尤其大店可能7-8款就不一样了。然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那我就只能说我们自己的酒，就是西乡小茉莉吧，不是你喝的地方，就是一个西柚茉莉花茶味的海盐啤酒，然后它的名字特别的浪漫，叫 Sunset Lover。 然后这个英文名起的时候，当时我是基于就安定门那个天桥，那是我本来很私密的一个地方，这是私人情感，后来因为疫情那个桥包括旁边的河帮了我们很多，所以我把我一个很私密的就自己放松的场地，因为在那儿看日落可以看到西山，特别就尤其车流涌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一个抽离的人，然后你可以看到那国贸那边，也可以看望向西山，你可以有一个选择。然后我觉得可能家有私人情绪，我觉得那个酒，然后包括它的英文名，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日落爱人。对，然后对。
哎，我比较好奇，在你们的工作流程当中，你们如何去选择品鉴这些酒呢？
就是我们日常喝的，因为其实、
哦、
像我也好，可能你也是可能酒精过敏，但是像我，然后像二狗，就是我其他的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在路上喜欢喝啤酒、
嗯，
然后因为啤酒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很轻松的东西，它会永远出现在你家里的冰箱里。然后我原来，我也做过尝试过开过工作室，就是所谓的小的创业的项目，然后也赔过钱。然后开业的时候我说过。也就是就表达就是愿我的冰箱里面永远有面包和啤酒。
嗯，
对，就是它是一个具象化的东西，但是其实后、
嗯、
背后有很多。
所以现在平时你就是也要去品鉴和选择大量的啤酒。
不会，就是我觉得就是口味的问题，大家因人而异。
嗯，
我们只会第一就是就大方向上我们觉得 OK， 就是哪怕我不喜欢榴莲。但是我喝了这个榴莲啤酒，我觉得它的层次做得很好，那也一样会进来，它不会那种极端的个人的喜好的东西。对，因为就是还是打开嘛，把人打开，你要去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的人，就是人格类型，但是对，超
爱爱人很多，
是吧？
我也是爱人。
对，但是我们就是工作的模式，或者说跟人与人聊天的模式，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你需要打开自己，你才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不然就太窄了。
嗯，
我也还作揖。
OK。
嗯，对，其实我。哎，我是什么时候？因为前面那个，在马特问前面那个问题之前，我其实就想问，就大家有没有做过 MBTI 测试，然后分别是什么？
啊、
对对对，嗯，因为这样，嗯，谭师傅给我感觉是一个，很 I， 然后也很就是 F 的人。
F 是什么？
好像就是偏偏感受思维的那种，
我好像是
IFJ， 感性，对对
对
对
对，
嗯，
哦是吗？
对，
咱俩好像一样，
哇
哦，
我觉得他很同路。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我面试我会觉得，就是看到他那个大厂的薪资，我就惊了。我说，那你来我就不干了。然后结果然后我还迟到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也跟他的同伴说，我操，这个人太不靠谱了。结果聊的时候大家都很真诚，然后我就说我们可以接触看。然后那时候他也在开始要做不如群朋友，我还陆陆续就去跟他一块儿做了他的内容。然后后来我为了就是我觉得他是同伴，我必须要留下他，所以我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我力所能及的给到了他我所能给到的支持，这、就是可能工资方面的。然后到后来现在他变成了跳海的市场负责人，然后我觉得对，就大家在一块走。
哎，你的这个寻朋友活动你再稍微介绍一下。
不如寻朋友，其实最早我是想通过骑自行车的方式来寻找陌生人，就大概是两个节奏。
嗯，
就是第一次我会先骑车去他家或者他选定的一个地方，我们见面，然后可能我们就走走马路，然后简单聊一聊，相当于初次认识嘛，建立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第二次我是会邀请他去我家，我给他做一顿饭，然后我们边吃边聊。根据第一次我对这个人的了解以及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方向，然后有一个深入的对话，然后会录成视频和音频，然后去发。对对对。
所以最初是如何找到这个人？
其实我们当时是公众号发完之后会有很多朋友去转发，大家会看到。但是呢会有个问题，就是其实无论你这个圈层涟漪蔓延几层，你永远它是有个中心的，所以就大概是同类人。然后后面我为了去破圈，找到真正特别差异化的人，所以我会刻意的去找，比如说楼下那个花店的大爷，卖花的大爷，还有门口的保安。对，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有跟你有好友传播到他那的，就这些人只能靠你自己去找。对，
就最后我认识了多少人呢？
现在是做了20多期了，
就还在做，
还在做，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工作比较忙，
自己事儿的效率就低了。
对对，之前是一周一期，现在可能一个月一期，
一期就是一个人是吗？
对对，一个人。对，但现在会有些其他线上就不需要我那么重的活动。对对对，
我其实有一个私人问题啊，因为我上个月去了塞尔维亚，然后去他那边的酒馆。他那边的酒非常的发达，但他们有一个特点，他在酒馆里面不卖吃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买，很多酒馆里面连花生米都没有，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干喝， 然后呢，但是中国的这个酒馆它可能就是佐餐的这个习惯比较这个发达一些，像很多这个一些精酿吧的话，它的厨房可能会非常的庞大，甚至是以吃为主。所以我看到里面有厨房的话，就是你们在这一点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跳海不是所有店铺都有餐的，然后我们也允许大家点外卖。那比如说像这个厨房，它其实是我们一个老客人，后来变成打酒师，后来辞职说我想做一个传统的日本的家庭料理，但他本身是个兰州人，他现在煮的关东煮汤底都是兰州拉面的汤底，他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出于尊重，就是他在这儿的劳动成果，所以只限定这个屋子里坐的人，你不可以点外卖。对，然后其他的空间 OK 的，所以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点外卖，然后但是你产生的垃圾你自己收好，你放旁边都行。对对对，
我之前看你们有篇推文说你去年就是所有员工去山里吸氧吸了一整周团建，然后但是。酒馆依旧就是很正常的在运营，然后全靠就刚刚讲的打酒师网络，哇，这太神奇了。
就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让你出差，
嗯，
你家的猫会让你的朋友去照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打酒师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个空间也是大家的，就是我无非就把钥匙给你，然后我们建立足够的信任，他对这个空间比较了解，就是开放式的。对，
这个培训和管理的难度有多大呢？
怎么说呢，其实已经拆分到各个店铺了。然后其实聂师举那个例子，它跟铲猫是不一样，铲猫是大家是拿铲子铲就行，我们确实得需要做一些培训。然后包括我们的空的啤酒桶我们需要放气，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你要是不放气，你把桶放在旁边，尤其夏天真的会就炸伤人的，就是它会膨胀。然后包括我该怎么换酒，我该怎么关闭酒路的系统，以及最核心的就是啤酒有多少种分类。对对对，就是首先你得了解大类吧，因为我们会写大类风格，然后虽然我每天有新的电子酒单给你介绍，但是变化太多了，所以我需要给大家有一个基础的培训。但是好在这三次就是我们全流程，就是你来上班就可以所有啤酒免费喝，就是你随便喝，只要别喝醉，别就是影响你的工作，就也是对别人负责，就 OK。 然后正式了以后，我们给大家的其实报酬也都很高，然后就是劳务费用啊，然后也会给大家办健康证啊之类的，就是所有该保障的我们都会保障。对，税的部分就是只有我们发劳务税的部分，我们最近也在解决，就是不想让大家承担。就是如果我们在做这样的事儿，那我们就真的力所能及的把那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承担掉，让大家过来打酒，然后拿到报酬，然后获得终身的折扣，然后包括一些核心打酒师我们的可能做的一些周边，我们都会送给。
其实在你接触的打酒师里面，他们大部分会因为什么原因产生兴趣然后想要来呢？
换个生活状态，因为真的现在我不确定有没有70%啊，就之前可能更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情况不太好。
对，然后原来情况是可能70%以上大家都有工作，然后晚上过来就换个状态，因为有很多人他很宅在家里，然后他或者说他有一些情绪问题，然后可能有一些轻微的抑郁症之类的，但是换一个环境其实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试探性的就是我要来，然后也有一些就是非常社牛的人，对对对，但是社牛以后然后来到这个环境以后就会被我们的一些女孩子们，就是比如说有些行为可能没有边界感，然后他反而能纠正自己的行为，知道什么东西是对我要来，对，就反而
有意思，
对，就很有意思，很微妙的东西，这种事我们也没有预，就是提前会预料的，但它就确实发生了。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对那个社群的发展跟发生就是挺有机的，就是它不是一个能规划的东西，然后包括这个东西延伸出来的一些文化，然后大家延展出来的一些想法跟落地的活动，就是挺神奇，很有机，很随机。对，哎，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因为其实现在跳海也慢慢做大做强了嘛，对，然后其实在不同的那个店铺里面，你们会不会面临着说就是如何在每个店里面都能够就是关注到比如说人文主义的一些精神啊，关怀到就是以个人为群体一些顾客的这些问题。
你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些 UGC 的内容共创其实是在跟他们互动，就是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二维码，然后包括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尤其去年可能11月份又一次停堂食那一次，然后我们直接去便利店采购了109只那个便利蜂的打火机，然后因为它那个是能拆开的，我们就直接 些，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是关注到日常我们抽烟，然后可能在门口的时候我的火就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就顺走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就免费送给大家，包括刚就等会儿可以看那个火柴，然后我们再会给那个火柴上加一些主题，比如说这一期的就是 No means no， 就是拒绝，就是你要学会拒绝，然后有一个二维码，然后这次问的就是让你觉得最尴尬的瞬间有哪一次你没有就是没有说出来不，对，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就我觉得是我们而且这种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对店铺的观察，可能我可能就来一趟，就今天就来了一次，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客人然后被一个人然后一直强拉着聊天，但是他很委婉没有拒绝他，我觉得这个点 OK， 我再跟你互动，其实我再跟你互动，当他下一次来到这个店铺发现这个火柴，他可能就有意识到其实我可以这样说，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对我反正挺个人挺微妙的，这也是可能很多人在说你再开一个酒馆那你怎么复制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有好多不可复制的东西是很宝贵的，
对，
我觉得这个分两个角度去聊啊，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主要想问就是跳海在继续的过程当中如何保持它的这种表达，
对，
我觉得这个往后退一步看我们这个表达如何发生的，就说白了就是你做这个产品之前看这个需求有没有变化，那对于表达我觉得它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它背后的需求就是每一个个体的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自我自由表达的渴望，对美好真实生活的向往，那这个我觉得是它是一直在的，对，只要这个不变且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做这个事情，那无论跳海多少家它大概率也变不了，这是底层逻辑肯定是不会变的，对，需求不变，所以我们的产品一直这样做就没问题。然后第二层逻辑就是刚刚滕师傅也有提到，就是跳海的表达我们去拆分一下，就是不好意思互联网思维上线
感谢你的
回答，就我们拆分一下这个表达会在哪些地方去做呈现，刚刚滕师傅说到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杯垫、火柴盒、打火机、漂流，这些其实我们暂且把它归类为比如基础物料这部分，然后店铺的展示可能是空间设计，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活动的表达，然后再往上可能就是商业化品牌合作的一些表达，对，那我们拆完之后我们在每一个类型里面去如何去接住延续我们想要的那个核心点，那其实就像滕武说的，我们这些点其实更多是来自于我们店铺发生中间的事情，我们去做观察去做抽离，把它翻译成能够让更多人听得懂和接受的语言，对，其实我们更多的不是去创造一个东西，比如创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主义，对，我觉得那个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群众基础的，就是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寻找共识，
对，寻找共识，我们只是做发现做提炼做翻译的动作，
我们其实 Rego 经常会有一个环节就是那种快问快答的那种小短快问题，
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跟大家也来一下快问快答，如果就是路上随便碰到一个人，然后你会跟他怎么就用一句话介绍他
啊，我大概率不会介绍，就是太
奇怪了，
对，就太强势了，就我为什么要，就是我如果作为那个路人我会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对对对，我不会这样，我一定不会这样，我不会，对，
叶叶师傅呢，
一个I人可能看都不敢看
好的好的，马天天是I人吗，
我其实每次测都不一样
啊，这样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
哦，就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你 IAE 也会变，你最近一次做是什么，
都忘记了，因为每次都不一样
好的好的好的，如果大家能随机的在任何一个城市选择，或者任何地方，不一定是城市，可以是村庄村落，然后选择开一家跳海，然后你会选择在什么地方，
我选择跟朋友在一起，在哪儿？
哦，老妹儿啊！
你这是玩家，
对呀、啊。 太厉害了。
好吧，我就直接说，就是我受影响的、第一个是环境好的地方、然后我们最近就是原来讨论最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想在外宁开一家、就是大家轮流去看展的地方，就是安静，让耳朵休息。
如果要给心目中的跳海吧，就是播一首 BGM， 你会想播哪一首歌？哎，
回家。
一块红布，
一块红布，
非常经典。
我刚说的回家是我们有时候晚上闭店的时候，他就是不好意思去跟客人说，因为我们闭店其实挺早的，我们周中的话12:30就停酒了，然后1:00就直接关门。然后如果店铺的同事有自己，比如说想就是演这个朋友聊天，那就无所谓。但是我们就严格就是1:00就关门，因为想让大家休息好。其实1:00回家，然后睡一觉，可能第二天早上9:00就又能起来，就是作息是 OK。然后我说回家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大家会放那个。但其实我想说，就是张三的歌。对，
是谁的版本？张三？
那个蔡琴的。
就是如果说能够拥有任何一项超能力，大家会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我不想拥有。
聂师傅就很擅长结构问题，不是？就是不想。
我不要拥有。我妈也这个有点，
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就是我觉得做一个普通人能感受到的美好和痛苦，它是更丰富立体的。
你劝服了我，但是我还是说一个超能力。我觉得我希望我就是我的忍耐力再多一些，就是可能是超人的那种。这样的话，我能关注到更多的情绪，不会被大家情绪所影响，我可能能做更多的事情。
这很厉害，
就主要是我日常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个 M， 就是你会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最近的状态吧，我可能情绪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像原来那样平和了。我希望我是永远平和，冷静的去对待一些事儿，去看到大家为什么这样。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啊，可能每一个开酒吧的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对于喝醉的人有没有什么预案呢？
是这样，我们不卖醉酒。对，然后如果有人就是去点酒，我们准就是店员可能会关注到工作，会跟他说，也不会的。然后有那种直接喝多了来的，我们就直接就他一点不了酒，就会就是劝他，他如果身边有朋友，就带他回家了，就不要这样。因为其实很危险。
对，
就很多年轻人都不要搞劝酒文化。
对，
就是如果可以变成，我感觉你是不是要说我什么不想变成其他物种？如果可以变成世界上任何一种物种，你会想变成什么？就如果不做人的话，不想做什么？
变成我养的第一只猫。
为什么？
对，因为那个猫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一直养，然后一直陪伴了我4年半，然后但是后面因为那个脑炎去世了。对，它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就它陪伴我睡觉。
我其实也养了一只猫，然后我不太喜欢猫，我养的第一只猫现在还就是现在我养的那只猫，然后那只猫是原来在后海的一个流浪猫，我觉得它和我很像，我因为它我觉得我很喜欢。对，然后他每天，他就像狗一样，就看着猫咪叫他，他是一个橘猫，一个橘猫，像阿姨一样，特别腱子肉。然后我是因为他，我才就是因为我，比如说我怕蛇，然后有很多人跟我说，如果你怕什么东西，你就要去接触它。
接触。
然后我不喜欢猫，我小时候特别怕猫，然后看大猫我受不了，但是因为他我接受了猫，而且。也同样的就是理由，就是他给了我很多陪伴，帮我度过了很多很多不好的时候。
好的，那我就是今天就这样的问题了。
OK，
好的，
谢谢，
感
谢
时间，
谢谢大家，
拜拜。
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游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
还是一片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